One.
节目是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瑟夫家的连场好戏。不过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小贝，我先问你一个东西啊，看你有没有见过自动吸尘机，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自动吸尘器，
对，还有一种自动除草机，很省电的。
所谓自动是指说不用人操纵，对不对？
对，而且是太阳能的啊，
太阳能的，室内的这个大概没有
啊。室内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太阳能，但是没有电线的啊。室外是太阳能的，
室内我是看过，它是要充电的，它的一个圆盘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充完电之后它会跑，那个我倒还没有看过太阳能的。
那个你用过没有？
一直想买，但是还在犹豫不决啊。因为据说要用那个之前啊，你必须要把地板上面会挡住它的东西先清除一遍，那既然如此，我就自己清了就好了。
对对对
对对，
他那个就是他满屋子到处转，你别看他走得慢呢、
啊，
他一天下来基本上把你屋子都吸干净。
对啊对啊，据说人家觉得好用的地方就是个床底下啦，对不对？沙发底下这种平常不容易去清它的地方，哎、据说它可以把它清得相当的干净。
它会困在里面出不来。
它困在里面就是你前续的动作没有做好，你必须要把所有那种线啦、啊、拖鞋啦、啊。一些会挡住他的东西一定要先拿开、
这个约瑟这样做事情呢、就好像一个自动吸尘器或者一个自动剪草机，计谋往那里一放呢，就逐渐就发生功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你看前面讲了、他的哥哥这个神这个字回到他们的想象力里面，此时此刻约瑟不用自己来左右这件事情的发展，雅各还有他这些的儿子们完全就在神的眼目底下了。这台戏的主角就变成雅各和他这几个儿子的对话。当时雅各怪他们说，为什么把家里的事情泄露出去，以至于有今天的下场。然后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讲就是实情啊。
两边都没有办法，实情摊出来仍然没有办法之下呢，突然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和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
替他做保，这有什么怎么了不起呢？
你看圣经里面以前谁替谁做保，而且这个是生命做保，是我为我的兄弟做保。
今天来看这种稀松平常。
你替我做过什么保？你说
我虽然没替你做过保，可是我的兄弟你的兄弟可能都帮你做保过啊。你当初来出财力证明给你做保吗？哎，你现在买一台车，刚来美国没有信用的时候，你不用人家帮你做保吗？
从前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孩子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兄弟起来问另外一个做保？我为他做保，你可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哇，这句话一出来呢，事情不可能不成了。这个圣经这本书，你看他，我们曾经讲过，他一旦开始很仔细的记载一些的对话，一些事情的情节，就表示他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一重要起来，我们就需要做好几个节目。犹大此时此刻不知道他哪来的灵感，他就突然这样挺身而出，然后说了这样一番话。但是约瑟当初有没有想到会有这番话？我觉得他没有想到会有这番话。
他都想不到他这个犹大这个哥哥现在变得这么有情义，
急祸他能够猜得到，说要借着饥荒，借着粮食不够呢，让他父亲不得不答应这几个哥哥的要求，把便雅悯带来给他看。 几乎他能够猜到这一点，他也没有办法预期那最后关头是什么事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谁挺身说了什么话让老雅各放人，这他不可能猜测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前几次节目一再讲，要放手，要有信心，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神会做事情。然而神在这一家人里面怎么做事情，借着谁做事情，借着犹大。那你说这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有关系。至少有两方面呢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啊。也许你从这两方面来寻求主啊，主就离你不远，主就会在你家里面动工。哪两方面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总有一些难题，总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总希望呢神的手来摸一摸，神能够动工把这个局面改变一下。但是你可能长期祷告没动静，你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想不出办法来呢，咱们中国人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叫做坐困愁城，对不对？你有没有跟你太太或者跟你的家人一直在谈一个谈不出办法来的事情，还一直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啊。
像什么事情？
我不告诉你。
蒙哥一直逼着你做节目，你太太就不要做了。
对呀、
有许多这个谈过讲过想过却找不到解决之道的问题啊。要是我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耐心谈下去了。
哦，
因为我觉得谈的没用，
谈的没用的事情就不谈，那你是怎么样就把它放弃掉这样子？对。
哎，你看我们一辈子有多少事情你没去做啊？该做很重要，当初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该做该谈的，后来没谈没做也就算了。
对啊、
是不是、也就活到今天、对不
对、
很多东西掉了、没找到也就算了啊。
对啊、
那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就既然你拿不出个办法来、那就不去想它这样，可是天天还是要遇到这个问题，那这样日子也可以过。
当然可以过，因为当时我们不像他们家，他们这个从埃及买来的粮已经吃尽了，他非得再想办法不可。不但约瑟很狠，我们上次也讲了，耶和华也很狠的，他就不肯让这个荒年稍微短一点。这个荒年有一个目的是要把雅各家逼到埃及去。我们常常觉得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目的啊，没有原因的，实际上都是有原因的。他这个七个荒年为什么是七个荒年，在这件事情上过不去，他要把雅各家逼下去，对不对？那可是这个雅各家粮食吃完了，这么多人要养，他们就不得不面对情况，一再的谈，一再的谈。这个一个家庭啊怎么样再往下走呢，在这种困境之中往下走呢，这个你实在可以说是一种必要之恶。你看老夫老妻啊多半都是这样，可以在一起吃饭，但是不能在一起谈话。你说他们难道中间没有事情要谈吗？中间有事情要谈，但是因为谈不下去，每次谈到一定的程度就吵起来，彼此都觉得没有理想性的解决办法。然后至少有一边开始烦了，开始反了，开始厌恶这些事，就用吵架的，就用凶的来逼着对方停止讨论下去。这个事情可以是儿女教育的问题，可以是夫妻某一方的某一个问题，可以是奉养父母的问题，可以是钱财使用的问题。哎呀，多得不胜枚举。但是每一家都有这些搁浅的暗礁啊，使你的船再也开不到前头去了。如果你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些的议题通通摆在一边，我们两个就视同陌路啊，我们这一家人呢在一起有的话题是不能谈的，那你要神在你们家里面做工很难的。但是何其不幸，今天可以说啊，天下的婚姻，天下的家庭，十个有九个是这个样子。不是神不信实哦，不是神不理你哦，就好像雅各家目前的情况，其实上帝离他们非常近，耶和华离他们非常近，但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东西谈不拢，神的工作就没办法继续进行。此时此刻约瑟都已经见到他的哥哥们把粮食银子都给带回来了，但是这一家人呢，因为从前老旧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一个理想解决的办法，就僵在那个地方，继续在饥荒里面忍受痛苦。你替他们心急啊也没用啊，约瑟都帮不上忙。那像这样的僵局怎么打破？第一是靠饥荒来打破，靠着环境的逼迫，神逼着他们不得不继续谈这个问题，继续面对这一个 其实不是饥荒问题，而是隐藏在饥荒背后的啊，被饥荒所显出来的多年的黑暗、谎言、出卖、愤怒、不诚实、内疚。我们要晓得，这些约瑟的哥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孩子了，也不再是那群好勇斗狠的少年人，他们现在不但是做爸爸，可能都做爷爷了。然而当年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所造成他们与父亲还有彼此之间的那个黑暗的秘密啊，却仍然梗在那里，一点都没改变。
嗯，
我们刚说过，就是我们个人的习惯了，一生有多少没做完的事情，过去也就算了，没找到的东西，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继续过日子。可是在神看来，你哪怕今天大学毕业了，小学一年级，在他面前他所留给你的功课要是还没做完的话，仍然要补缴作业里。好了，那这个僵局怎么突破呢？就是我们前面看见圣经为我们引进的那号人物犹大，以及他挺身而出所说的话，所要做的事情。哎，这个我为他做保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小贝，你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面可不可以拿来使用？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出面来牺牲就对了。
哎，对对对，他愿意担，
当然是希望了。可是这个人可不可以不要是我，对不对？哎，这是别人出来牺牲就好了嘛。
我们举个实例来说嘛，好不好？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什么被卖的弟兄要你做保，可是单单就照顾父母亲这件事情。
嗯，
你觉得
这个地方也可以扯到这里啊？
这不是用扯的呢，这是现在正在发生在许多家庭里面继续进行的问题呢。
嗯，
尤其早年从台港来的人，父母年纪都大了，在一个家庭里面，好多的孩子呢，到底谁来照顾他？
早期这个从中国出来的这些人呢，那他们也是有兄弟姐妹。
对了，不过他们把爸妈接出来的情况比较少。现在很多人把爸妈接来，
嗯，
以前的问题是兄弟姐妹好几个。儿子媳妇一大群，到底谁来照顾他们？现在的问题是，你也是独生子女，我也是独生子女。
对
啊，嗯啊，那这时候到底是我照顾你爸妈，还是你照顾我爸妈呢？
哎，那也没办法嘛，那反正你的父母也只有你一个孩子，对不对？
我
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孩子，那逃也逃不掉了。
小贝，现在出来这些年轻人，他们父母亲还算年轻，也不会跟蒙哥那么大。
嗯，
哎，你再等十年，看这个问题会很严重的。在国内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很严重了，
哦，
是不是？到底父母亲年纪大了，谁说我替他做保？我
不用啊，
愿意来承担这个
政府党国照顾大家呢，对不对？他就是政府去照顾就好了嘛。国家现在富起来，担负他们的生活嘛，对不对？零用钱也不少，社区里面都有这个哈麻将间啊，对不对？唱卡拉 OK 地方都帮他们弄好了。
但我们这边看不见了，我们看见是美国政府是越来越穷了。
对呀，
这个就跟埃及的饥荒一样，它不是食物吃尽了，而是你父母亲能够活在世上的日子用尽了，健康花光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这难道不是一个很难再往前走，遇见暗礁，常常兄弟姐妹之间或者夫妻之间避而不谈的问题吗？解决之道难道不是应当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吗？所以小贝，不是我爱吃，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一株一株的好戏连场，还真和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呢。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再继续谈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把约瑟家的事情来和我们今天比一比。我们今天其实蛮像他们的，不是食物吃尽了，而是你父母亲能够活在世上的日子用尽了，健康花光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那很简单呢，对不对？
嗯，
出问题的时候赶快买一张机票送回国，就事情就可以解决，就不要再待在这里这样。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很多人想的办法。
对呀，啊，
反正现在飞机飞得很快，
机票再贵你算一算也划算啊，对不对？
嗯嗯，该来的必要来啊，中国人讲说是祸躲不掉， 其实不见得是祸，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祸，实际上呢耶和华的祝福就在这个事情的后面，但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要有人挺身而出说这件事情我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我来承担，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来做这个主哈，我来做这个宝，把这件事情给他办成了。这些都是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讲到的啊，当时犹大这么说啊，这句话咱们值得再念一次，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呀。你这个话越读越读啊，就越觉得他是在讲什么事情，你晓得吧？
讲什么事？
在讲救恩的事情。嗯，
哎呦，这个又跟救恩一样，哎呦。
对，不但是父母亲生病你需要照顾他，这个父母亲的救恩你愿不愿意站出来做保？我必须要把他们带得救，我要是不带他回到天父的面前，你愿意永远担罪吗？你愿意有这种心情吗？
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后来保罗不是这样子讲吗？我为了我骨肉之亲发愤，我哪怕是与基督分离也是甘愿的，这一模一样的话嘛。那个心智，那个决定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周围的人，你四围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你肯定有的。你的父母亲还没有得救，你的儿女还没有得救，你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替他们作保，带他回到天父面前？你说这个作保不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吗？不错啊，不错啊，不错，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当耶稣被鞭打领他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遇到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把耶稣的十字架扛在他的身上。
那他到底是自愿还是被逼的？
管他，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呢，确实有一个当时他认为很倒霉的人，到后来我们看他是极有福气的人。还有谁能够替耶稣背他的十字架？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可是每一个人的救恩都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承担的。很久以前我忘记我们是不是在一台戏的节目讲过，有个传道人讲了一句名言了：耶稣背我的十字架，所以我转身背世人的十字架。这个话说得很对了。每一个家庭的危机，每一个人的救恩，都需要有人把它当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且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我情愿为他做保，我要把他带回来。这个事情呢、啊，值得好好好好的思想。
这个蒙哥，那个圣经不是有话讲吗？对不对？
嗯，
一人得救，他全家终必得救。
不是，你就乱加圣经的话，当信主耶稣。
对呀、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人你我来信，就是做保了嘛。因为接下来我们一家人都要信的这件事情，那神会负责吗？我这边急什么劲呢？
那你要不要仔细看看有多少人他一个人得救，他家里很多人没得救的，对不对？
有那你这样讲，不是讲圣经的话语落空吗？
所以啊，圣经的话语是不会落空，你表示中间还有问题，对不对？你一个人你信主，你要把你全家带信主，你必须付上这个代价。
也就是那句话里面中间没有讲说你必须付上代价，他没讲。
所以才要我们在这里补充嘛。
哎，这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炼净，你怎么会加东西进去呢？
我没加东西，我只是说补充，补充跟加东西不一样。他全家人就在这里饿死了，这时候老雅各也放不了他的便雅悯，九个哥哥也拿他没办法，怎么办呢？这个僵局怎么解决的呢？犹大挺身而出，把这个事情说动了。你得救了，你要把救恩给家人，可是你得付出代价。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说他要父母亲得救呢，可他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他放假了也不知道回去跟父母亲传福音，光着花钱的孩子。
现在不是都流行这个义父母而教之吗？
说的一点都不错，这是这个啊海外留学生特有的一招，不但是把父母亲接到这边来比较容易信主，而且呢你跟我的父母传福音，我和你的父母传福音，无论如何你得想办法，你得花了代价，哎，把这个事情呢给他办成了。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见嘛，一个人如果是摊子，他要到耶稣那里去，那四个人要抬他。
嗯，
你不但要抬到那里，人多进不去，还要爬上屋顶把瓦拆通了，再把那个摊子坠下来。
嗯。
对不对？
人对朋友都可以有这么大的爱心
啊，就是啦。所以我们对家人呢，你要家人信主呢， 更是必要。我们常常就觉得好像是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我就把它交托主。其实你仔细的看圣经，当然是如此，可是交托主，主怎么动工？此时此刻从这个案例里面，如果犹大不挺身而出，他们还在那撑着，说不定撑到今天还在那撑着。
真的吗？那其他他那其他八个兄弟应该也会哈，也会有人出来的嘛。
啊、前面有个人出来，他爸爸不理他，还记得吗？那时候他们刚从埃及买粮回来，流便就已经指着便雅敏说了，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嘿嘿，那你上次讲的很对啊，就是哪个爷爷说我少了一个儿子杀两个孙子呢？不太对劲，对不对？这犹大这个讲法就比较对了啊！你可以向我手中要啊，我如果不把他带到你面前的话，我情愿在你面前永远担罪啊！并且他加了一句：“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然后他的父亲老以色列就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哎，这件事情好像很奇怪，好像一下子这个老以色列的心就醒过来了。你也可以说一家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啊，犹大这个兄弟起来担责任，神就立刻在雅各的心里面动工作为印证。他就接着吩咐他的儿子们说，
嗯，
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
这个我就是我不太懂的地方，
为什么？
那他们就还这么多东西，为什么还没东西吃呢？就天天吃蜂蜜也挺补的、啊，对不对？还对不对？还有杏仁可以吃，那中为什么要去敌粮呢？搞不懂。
他们又不是中医，
你以为杏仁这杏仁吃得饱的呢？
他们这一大家子嘞、嗯，一大家子吃饭，你教会吃饭饭不够了，你有个小锅饭，我家还有点米够用了，不行的了。嗯，算算不行了，因为所谓吃尽了，就是说你们再不去买啊，算了来去的路程，
嗯，
回到这个地方都饿死了。可是这个老雅各立刻就显出他的智慧来，又要在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这个兄弟是指着便雅悯，你看这个犹大责任一挑起来，老雅各心里自动就转过来，这一群都是他的儿子，他不再说便雅悯是我的儿子啊，不可以跟你们同去，好像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一样。接着又说起身去见那人，然后这句话就出来了，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哇，这个一下子好像老雅各醒过来，他完全知道怎么办，并且他晓得这件事情在谁的手里边了、啊，在神的手里边。你看看，哦，一下子约瑟一个自动除草机送过去，全家整整齐齐的回到神面前，全家人的眼睛仰望神，老雅各的心恢复过来，这个几个坏哥哥中间的前嫌近戚，不单是跟约瑟之间的事情，约瑟原谅了他们，显然他们中间有一个彼此的饶恕、
嗯、
因为犹大这个做法是个话说通了，他情愿永远担罪。哎呀，这个话一下子把雅各说醒，好像圣灵在等这个话在他心里面动工，然后此时此刻，哎呀，他就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这个又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救恩的话。这是一些要家人得救的一些救恩的所谓的里程碑啊！你必须把这个事情摆准了，你心里面也必须看准了。你的父母亲为什么得救啊？是因为怎么样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干什么？
替他做保
啊！付上祷告的代价，是不是传了福音？当然都是。可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忘记，这是在神的面前蒙怜悯。
嗯，
哎，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通通是因为蒙怜悯。
嗯，
我们要是把父母亲的救恩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看，并且把我们家里边的该饶恕的事情都饶恕，该过去的事情都过去，神不可能不动工的。
嗯，
哎，那这时候他们就要开始上路了。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并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就站在约瑟面前了。 乖乖，约瑟当初的一个计谋，现在终于把他们全家除了老爸爸之外带了一个便雅悯回来。我们上次也说了，约瑟两个梦啊，第一个梦是什么呢？捆和捆，对不对？
对，
哥哥的和捆向他下拜，这件事情实现了没有？
也实现了。
第二个梦是什么？太阳月亮十一颗星向他下拜，实现了没有？
嗯，还没有。那就要表示这个星代表什么呢？
哎，不管它代表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
嗯，
太阳月亮，当时雅各就说，难道你的父母亲也要拜你？所以这个就代表说，老雅各还该来没来呢。约瑟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神是给他两个梦，这两个梦虽然是相关的，可是内容很不一样。十个哥哥来买粮向他下拜，后面还有一个梦还没出来。
嗯，
那这时候这第二个梦出来了一半，九个哥哥带着便雅悯来，是不是事情的终结？还不是，他还得再往前走啊！你刚才讲的很好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一人得救是头一个梦，全家得救是第二个梦。他留了很多的空白，要让约瑟、犹大、流便该做什么做什么。他该饶恕的要饶恕，该整理的整理，然后把整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哎，神果然在他家动工，把老雅各的心也唤醒了，把这些弟兄的心全部都抓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的罪这个问题在这家人中间成了一个中心议题。犹大说要担的是担罪，遇见什么困难都晓得与神在看我们的罪有关系。你就看见这家人离救恩不远了。我们不要光是传福音传福音，要看看你们家是不是在神面前都摆对了。每个人的眼目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哪些问题是重要，哪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我们怎么会得救，神的怜悯在哪里，神的恩典在哪里，是不是把这些问题都摆正了？如果摆正了，哎呦，那就离全家得救的日子不远了。因为神不但要救我们，还真是要把我们的脚步啊印到平安的路上。不过小贝，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下回再谈了。但愿听众朋友啊，这个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上的应许在你们中间是有进度的，有脚步的，不只是一个空想而已啊。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